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。十地位第九段看起啊，第九段，第九段呢、是法云地啊，第十地了。我们把经文念几句啊，对对地方。若以佛德自庄严，则获妙福端严身。若获妙福端严身，则生黄药如金山。若见啊，若生黄药如金山，则向庄严三十二。若向庄严三十二，则具随好为严师。我们就念到此地，这个是法云地啊，十地，十地这段经文很长，一共啊有十九首偈颂啊。那么十九首偈颂呢，它分五段啊，分五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呢，有八首颂，啊，讲三业殊胜，啊，这个三业殊胜里面，从第一到第五首，啊，我们刚才只念了两首，啊，这个前面五首啊，是名身体的殊胜，啊。身体的殊胜啊，这个啊前面的三颂啊，后面两首呢是深夜大用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是信位的菩萨啊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从初信到实信啊，这十个位次就好像是小学啊，一年级到十年级啊，佛教这个学校比较特殊啊，修学期间很长啊，小学也是十年级。每一个班级里面所学的课程都能够向上啊，通到等觉，通到如来地啊。实在说呢，这种教学的方法在佛门里，在我们中国传统啊，这五千年传统教育里面都不例外。这跟外国的教育确实是不相同啊，外国教育没有这种理念啊，东方人有这个理念。你比如在中国同盟啊，教小朋友的五六岁上这个私塾啊，现在叫上幼儿园，念什么呢？念三字经啊，三字经是同盟教学的课本。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？这一句话说的是最深最深的一个道理啊！什么人能够完成这一句话呢？我们讲大圣人呐、啊，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佛陀才能完成啊，啊，人心本善，所以你一开学就先教给你，你一生呢所学的就学就是这个目标，就是这个方向，你如何能够证得人心本善，那就要成佛了啊。在佛法里面不是叫人心本善啊，佛法里叫什么呢？佛法里叫啊本来成佛啊。本来成佛跟人性本善是两种说法了一个意思啊。所以一开头就叫你啊，你一生呢就向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逐渐逐渐的去求证啊，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呢的提升啊。所以最高境界的课程啊，那当然不是详细的像大纲一样嘛，哎，一入门的时候就教给你啊，《三字经》这本书啊，是大家都晓得教同盟的，里面内容是什么呢？是中国传统教学的总纲领。啊，先让小朋友念书、背书、记住。啊，以后你慢慢发学的人，你一生所学的，都出不了他的范围。啊，总纲领、总原则了。啊，像我们念四库全书，啊，越南四库全书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四库全书提要、目录提要，你先看着啊。目录提要分量不多啊，现在我们这些最近这些年印的四库啊，是用的精装啊，把它缩小了，精装，缩小精装也有1500册啊，提要只有5册。你先看提要啊，然后你到四库里浏览啊，它总出不了这个提要啊。所以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提要啊，我们要认清楚这个。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在讲经文分量也不是很大啊，我们中文翻译本的除了重复，把重复去掉啊，只有99卷呢、啊。这99卷华严经呢是整个佛法的提要啊。我在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，他老人家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，同时也就介绍啊《华严经》。他告诉我啊，因为他学的哲学，我也是学哲学。他说，《华严》是佛经的哲学概论啊，他编得太好了啊。在全世界哲学书里面它可以算是第一啊。这里面有圆满的理论，有精细的方法啊，难得的是后面还带表演啊。善财童子53餐的表演，就是说把这些理论方法如何落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啊， 让你来学习。五十三参是讲的各行各业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把它分成五十二类啊，如何把华严的理论跟方法呢落实啊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这种编辑方法全世界找不到啊啊，这是方老师介绍给我的啊，所以我一接触佛法的时候，对这部经呢就非常的爱好啊。早年曾经讲过一次，没讲完啊，大概讲了将近一半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无量寿经的因缘成熟了，我就把华严放弃了，讲无量寿啊。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，是华严经的浓缩啊，就是好像华严经的精华一样啊啊，分量就少太多了，只有一卷啊。可是内容呢，内容跟华严可以说等量齐观呐，啊，没有差别啊。啊，那我们讲这个多好呢，啊，所以我就不想再讲华严了，啊。那么这一次来讲华严经，是韩馆长啊，在病重的时候，往生前三天，一再的要求。希望我把华严讲一遍啊，留下这个录音带录像啊，给后人做个参考啊，我答应他了啊，就是他祈请啊。那他往生之后，我们在新加坡开始讲的啊，那么讲到现在了，将近这个一千，我看将近啊，1600次啊，我们一次是2个小时啊，所以大概有3000多个小时啊。那么经文99卷来看呢，我们大概只是1/10，超过一点点啊，但是这个1/10了。非常重要，它是基础，所以讲的也特别详细啊。往后啊就不能这样细讲，这样细讲的话，这一部经我估计要20000多个小时，太长了啊，不是现在人愿意见到的啊。所以后面呢，我们就是要画龙点睛啊，点到为止啊，不能像这样的细说啊，细说就到这一卷啊，就到这一篇先说篇啊。那就说明我们初学，我们现在是在讲呢，连一年级的资格都没有，可不可以读这些纲领呢？可以啊，就像这个同盟嘛，读三字经一样。三字经里面的义理太深了啊，小朋友也可以读啊，也可以学啊，华严是一样啊。所以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底下了，这有19首偈颂呢，都是讲十地菩萨啊，十地菩萨所修的，我们现在也可以学习。纵然不能其如嘛，啊，我们也要让他有一个概念，啊，这样就好。对前面三首啊，身体的属身啊，这三首偈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三首偈 应当要学做一个好人啊。昨天我们分发给一份资料啊，好人歌啊，要做好人啊。那么华严里面的好人呢，他要求的太高了啊，这不是普通的菩萨，是大菩萨啊。我们看看啊，若以福德自庄严，这一句是前面九地菩萨所成就的啊，以福德自庄严啊，九地菩萨成就的，这就是九地他的过程。学得很彻底，很到家，升级了啊，升到实地了，发云地的菩萨了啊。九地是善慧地呀，啊，再升到发云地了。佛德是什么？前面呢，我们讲了很多。啊，在此地呢，我们把它归纳一下，还是用佛的话来讲。啊，最简单的说法，慈悲为本，这是佛德；啊，方便为门，啊。如果有人问我们，佛教是什么？可以用这两句话来答复。啊，佛教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。啊，那么要有人问，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什么？也可以用两句话的答复：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回教徒也占相当大的一个数字。啊，一个大团体啊，回教是什么？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，那么这都是最重要的纲目啊啊，要以这个自庄严。佛的慈悲，佛的方便啊，方便怎么说呢？方式方法，便是便宜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最恰当的方法啊，最好的方法，把那个慈悲啊落实啊。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所以方便呢，就是最恰当的方法落实。这最恰当的方法呢，不是一定的啊，因为你要看时节因缘啊，不同的时代啊。不同的地区啊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文化，那都不一样啊这些年来我们跟全世界的宗教啊时常有联系啊，有聚会呀。我跟他们往来，我只有一个总纲领， 作为我们团结理论的依据。这个总纲领是什么？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啊，这是所有宗教都承认的，而认为啊，这个真神，唯一的真神呢，就是我们宗教的真神，他们都是这样承认的啊。可是我们佛教里没有这个说法啊。我跟他们往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用他们的言语啊，啊，宇宙之间有一个唯一的真神，而佛教呢，这个真神是什么？造物主啊。啊，这个宇宙啊，啊，无量的星球啊，世界，一切众生呢，是他造的呀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都说是他们造的呀。那我们中国传说当中呢，啊，这个宇宙是谁造的？盘古啊。在外国是亚当、夏娃，啊，在中国是盘古、女娲，啊，所以这是人类的始祖啊，啊，他们都相信这个，啊，那我就顺着这个去讲，啊，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，不是这一个真神。你们相不相信他啊？他是永存的，他是不生不灭的啊。相不相信他有圆满的智慧啊？这个大家都相信。相不相信他有很大的神通，他能够随意变化，那就相信啊。我说那就行了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基础啊来奠定我们的关系。我说在古代，没有资讯，交通不便啊，人与人之间这个交往范围很小，所以老死不相往来啊，他就居住在他这个小范围之内的。我说那一个唯一的真神要教化世界上这么多众生啊，他觉得分身了，他觉得变化了啊。那么在中国就变成老子、孔子，在佛教就变成释迦牟尼佛啊，在基督教就变成摩西、变成耶稣，在伊斯兰教就变成穆罕默德。你们相不相信？他们听了之后又点头，哎，是有一点道理。我说那好了嘛，那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嘛，那我们再也不能批评我的神是真的，你那个神是假的。其实就一个神，他在这个地方，在我们这里实现，是实现我们的身份啊，符合我们的这个生活状况，符合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传统。在另一个族群，他就现另外一个神。我们佛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神得度就现什么神啊，啊，应以基督教神得度呢，他就现耶稣神嘛，现摩西神嘛，啊，应以穆斯林得度的，他就现穆罕默德神嘛，啊，应以伦理道德得度的，他就现孔子身嘛，孟子身嘛，怎么会想不通呢？啊，我本来还以为，啊，这种说法了，还要通过艰难的辩论，结果走了很多国家地区，跟许多宗教接触，居然都能接受，但没有人跟我辩论，都能接受。非常的欢喜啊，所以说宗教是一家人呐，不应该有冲突啊。 冲突之发生，原因在哪呢？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去好好的学习教义啊，学习经典，没有好好学习啊。如果我们认真好好的学习经典，你一定开智慧，然后再看看其他宗教的经典，那马上就会通了啊。所以你看佛家教学是慈悲为本，慈悲就是爱呀。啊，跟其他宗教里面讲的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啊，仁慈博爱，完全是通的呀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真神的教育，我们用一个字，爱的教育。啊，爱人怎么能害人呢？啊，爱人要给人真正的方便呢、啊，要是障碍别人，那就不爱了啊，那你就违背了神的教诲了。这就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了啊，一定要求，因为地球由于科技发达啊，资讯的发达。地球已经变成村一个村庄了，在地球村呐、啊，啊，确确实实啊，现在我们环绕地球一周啊，一天就做到了啊。我们的关系的时候非常之密切啊，要知道神圣教导我们。一家人啊，一家人一定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共同来创造美好的地球。美好的地球就是天堂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所有一切宗教典籍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啊，你看看这句经文，这一句经文里的最重要一个字就是“自”。你要把福德，啊，就是慈悲跟方便，自己要做到，那就是庄严了。啊，我要学。佛的慈悲，我要学佛慈悲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啊，应用在处世待人接物啊。你能够学到了，做到了，试问问你不是佛，谁是佛呢？啊，这就是华严前面我们所念到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我在日本告诉日本这个基督教的也是领导人之一啊，石井牧师啊，他也是大学教授。神爱世人，神怎么爱？神在哪里呀？这句话不是空洞的吗？啊，这个话真正的意思啊，是神教你们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，教你们所有的基督徒要把上帝的爱落实到自己，自己用上帝的爱去爱一切世人，神爱世人就落实了 我说绝对不是神爱基督徒，基督徒爱神，那个范围就太小了啊！那非基督徒你们都称着魔鬼，那都完全对立了，那就可以产生矛盾，就产生冲突啊！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，社会不和谐了啊，所以才有宗教的战争啊，全是误会呀 啊所以你们要把神的爱啊要落实在自己的心里啊，用神圣的爱，神圣的爱是大公无私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，平等的博爱，那是神的爱啊。对于各个不同的宗教，我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中国人讲的不是堂兄弟都是表兄弟啊，同一个宗教不同宗派我们是亲兄弟啊，不同宗教是我们的表兄弟堂兄弟，一个祖宗啊，这一个祖宗就是唯一的真神。在佛教里面没有讲这句话，佛教里面讲的法性啊，宇宙怎么来的呢？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这个心就是法性啊，其他宗教称为真神，一桩事嘛啊。所以多元文化了，对于现代的世界现代的社会啊，必然要迈向这一步啊，世界才有和平，人类才有幸福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你看这个是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九地菩萨。九地菩萨是什么人呢？法四谛呀！啊，他的任务是教化众生呐、啊，四道啊！啊，不能把佛德自己百分之百的落实啊，这个落实就是庄严。你怎么能教化众生啊？九地菩萨是代佛教化众生啊，所以他的地位是老师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做大法师 啊那么能做到这个呢，他就证果了嘛啊。下面讲这或妙福端严身啊，这个就他真果啊。妙是微妙啊，不可思议啊，那个福报就可大了啊。那这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佛的报身啊。大乘教里面讲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啊。我们六道凡夫见不到，不但六道凡夫见不到，四圣法界也见不到啊。为什么呢？没见性啊。这个报身是法性身，没有见性的人见不到啊！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啊，大概有一些人在感应里面见到啊，我有这个经验。 我以前没见到过，去年啊，去年十一月间我生病，在北京住了五天啊，好像是第二个晚上吧，第二还是第三个晚上，啊，是在梦中啊，所以这个梦很奇怪呀，啊，就是境界太清楚了，不像是做梦，啊，看到什么颜色鲜明。那在普通一般中没有这个境界啊，见到释迦牟尼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毗卢遮那佛，见到观世音菩萨，那个像多大呢，跟虚空一样大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么大的像啊，一醒过来之后这境界都没有了，所以想想说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报身啊，报身佛了啊。那么我相信像我这样经验的一定有很多人，也都有同样经验那我们念佛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，那就是这么大小啊。可是佛应化在六道啊，我们不讲四圣法界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六道的众生啊，我们讲六道。六道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啊。那么佛应的身相呢，一定跟我们的身相是同类的我们接触到不感觉的奇怪呀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应化在印度，啊，三千年前呢，应化在印度，啊，跟印度人的身相一样，同类身。啊，稍微高一点啊，我们看佛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丈六金身呢，弘一大师有一篇文章收在啊，他老人家著书《律学三十一种》收在了里面，这篇文章叫周彻考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生是这个生的年代了，是在中国周朝啊，周朝那个时候的池比我们现在的池小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个市池啊，现在我不知道还用不用这个东西了啊，中国的市池，而周朝一池呢，大概只有现在这个市池六寸啊，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一丈六啊，大概和我们现在就是八尺哦，八尺高的这个个子有啊，很多人有这个高个子，如果是一丈六了，哦哟，那就太高了。那两三个人高的时候，那会把人吓坏了。 哎，所以你要晓得，啊，他所示现的跟世间差不多，个子高一点，啊，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大概是释迦牟尼佛个子应该好像是90公分的样子，嗯，是个高个子，啊，90公分。那我们一般人差不多都是70-80公分，啊，弘一大师做的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不要去猜想，猜想就想错了，啊，就是那个时候的迟啊，跟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长度不一样啊。那么在我们世间实现的，我们人间实现的，这是常讲的32相80种好啊，啊，我们世间人认为佛像，哦，这个人呢，福报很大啊，看他的相貌，庄严，佛印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实在上说，佛说法啊，总地原则呢是一二地啊，世尊一二地而说法。啊，二谛是什么呢？叫真谛跟俗谛。啊，我们再说得明白一点，俗谛随顺众生之见，啊，随顺我们的常识。啊，这样说呢，我们很容易懂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，是随顺真谛。啊，那就是真实说。是佛与大菩萨亲证的那个境界啊，那是诸法实相，我们不懂啊。你比如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这个话我们不懂，我们也很难接受。我们觉得一切法都是真的，都是在我们这个眼前呢，我亲眼看的，亲耳听的，那怎么能说虚妄呢？啊，所以佛有随顺真谛啊，随顺俗谛，心完全随顺俗谛。32相80种好是随顺俗谛啊。佛真的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呐。从这些地方啊，你体会到。啊，就是讲32相呢，这世间人讲的好像啊，那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，啊，32相，每一个相好都有因呐。啊，而佛还告诉我们，这都是随顺俗谛说的。啊，菩萨将要成佛之前，还要用多长的时间呢？用100劫的时间。啊，我们听这个话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真的是100劫。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100劫是说一个很长的时间。啊，不是短时间啊，要用长时间呢修福啊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修相好啊，因为你没有一个福相啊，众生看到你就不喜欢， 你还能教他吗？就不没法子教了，那他不接受你，所以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相，让一切众生看到之后欢喜，看到之后舍不得离开你。啊，我们中国谚语所说的“秀色可餐”呐，啊，看到你这种相貌之美呀，羡慕啊，总想多看几眼呢，舍不得离开你呀，啊，这就是佛用这个方式来接引众生，来摄受众生。所以说哦，菩萨要修一百劫啊，专门来修相好，就是专门种善因来求这个修果报，将来成佛了好多众生啊，要知道这方面说啊，真实说呢，见了性之后啊，性里面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哪里还要修呢？啊，那佛要这样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接受。如果佛说每一个相好都是修的，我们希望自己的相好啊，那要好好的断恶修善，这是佛真正的用意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相好的作用啊，是为了教学，为了戒淫众生的方便啊。那么佛呢，不说妄语，不说假话，佛在示现当中真的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，做出最好的榜样来跟我们看啊。所以讲到德啊，我们讲到佛德啊，德有两种，一种是性德，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；另外一种是修德啊，必须通过修德你才能够恢复心德啊。心德我们有怎么样迷了，所以他说修也不是假话啊，虽是随顺我们这个方便说，哎，也是正确的啊，也不是假的啊。你比如说三十二相里面广长舌相啊，这是个好相啊。啊，佛说了，我们的舌头啊，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鼻子。佛说啊，舌头撑出来能舔到鼻子，三世不妄语才能有这个好像啊，它有音嘛。那么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，这佛告诉我们了，这个像是生生世世不忘，你相信了啊？佛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，如果他要说假话的时候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相？可以做证明吗？那我们试试看，舌头撑出来能不能舔到鼻子？舔不到，舔不到是什么呢？没有三世不妄语的功夫啊！啊，常常还骗人的，说话不算数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相就没有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要好好的修， 啊，这个不妄语里面包括四条：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。啊，口的这四种过失啊，你通通能够断除。三是，那么你的舌头撑出来就可以填满鼻子。啊，那么在从前佛的学生里面有这个事情啊，确实啊，像那些大阿罗汉啊，也都有三十二相啊，但是没有世尊那么样的明显，没有那么圆满。啊，经典里面记载的阿难的相好啊，都是菩萨再来的啊。啊，都不是凡人的，这以后我们经典念多了晓得，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，不但这个世尊会下的这些弟子们啊，1255人，包括当时这些护法在家的这些大德居士啊，国王大臣，很多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共同呢演这台戏啊，演得很逼真呐。啊，来度这个世间的人啊，他的影响力呢啊，影响时间呢，佛讲12000年啊，这叫法运。所以法运就是我们今天讲他的影响力啊，他影响的面有多大，他影响的时间有多长啊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的影响时间是10000年啊，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记载，今年是3034年啊！你看看我们中国古来祖师大德，连虚云老和尚的脸谱都是用这个记载啊。可是外国人，我们这次到巴黎去参加这个活动，外国人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2550年。你看这个差距好大啊！这些我们不必问他啊，说的人也都有依据，很多种的说法啊。那么在中国你要仔细去看的时候，也有6-7种的想法啊，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谁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们肯定释迦牟尼佛确有其人啊，当年在印度教化众生确有其事啊，经典决定不是假的啊。至于这些年代，说老实话，就是现代的人，最近的人啊，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，都没有办法确定是在哪一天啊！不要说别的吧，我们这个出生的日子时辰啊，大概出生年月日没有问题，时辰也有问题啊。你出生的到底几点钟出生的啊？那像我这个年龄出生在乡下，乡下根本就没有钟，没有时钟啊，完全凭什么？凭人家经验，大概是几点钟啊？不能确定啊！啊，连这个几十年的事情都没有法子确定啊，何况是2000-3000年以前的事情啊？很难说，这个也真的也没有必要 啊，我们必要还是求清净心啊。这个佛教我们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个重要啊。你看，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的，放下分别就是菩萨，放下妄想就成佛了啊。成佛之后，那过去现在未来全都明白了啊。你问他，他跟你说决定不错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，要了解。所以这个相好的这个相好非常重要。我们应该讲心相啊，我们学佛的佛弟子啊，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有很好的心相啊。那么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